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9月24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教宗星期四，也就是今天，将在国会发表讲话。就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国会已经准备好迎接教皇的讲话。另外呢，预计朝鲜半岛去核化将是西澳峰会的主要议题。另外，台湾外交部长表示，美国对台湾说，西澳会不会损害台湾的利益。另外，美国又向中国移交了一名犯罪嫌疑人。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教宗方济各星期四继续他的美国之行，他将向美国国会的联席会议发表他的讲话，他的讲话将载入史册。就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人员已经齐聚在大会堂，等待教宗的讲话。星期三晚些时候，教宗在华盛顿的圣洁圣母国家朝圣地大教堂外举行了第一场的弥撒。教宗还主持了18世纪西班牙传教士胡尼佩罗·塞拉神父的封圣仪式。塞拉神父当时在今天的加利福尼亚一带进行传教。塞拉的封圣对很多的土著美国人是一个痛苦的回忆。他说他导致很多土著部落因奴役和疾病而被虐待或灭绝。星期三早些时候，教宗呼吁美国采取紧急行动，帮助放缓气候变化的步伐。教宗说，我们不能够再把气候变化问题留给后人去解决。奥巴马总统表示赞同，他说，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有保护我们星球的神圣义务。在与奥巴马总统举行私下会晤后，教宗乘专车从白宫出来，对华盛顿街道进行了短暂的巡视。他时常停下来向数以千计希望一睹他风采的人示意，表示关爱。特别是对天主教徒来说，没有人愿意错过近距离目睹教宗的机会，很多人称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教宗接下来的一站将是纽约市，星期天他在结束美国之行之前要在费城主持弥撒，估计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教宗方济各即将对纽约市进行访问，并且计划到前市长的家里做客，这令大多数的纽约人感到欢欣鼓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这就是教宗到纽约市要下榻的地方，这里被正式称为教廷驻联合国大使贝尔纳迪托·奥萨大主教的官邸。奥萨大主教的官邸靠近中央公园，位于第五大道附近的72街。这个新文艺复兴风格的联动房，从1800年代后期到20世纪一直被纽约市前市长休·格兰特及其家人所拥有。奥萨大主教介绍了他是如何转给纽约天主教教区的。
在最后一位继承人去世之前，他决定将这栋家产遗赠给教宗，专门用作教廷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的官邸。
72街为教宗来访准备封闭街道，警方设置了路障，并在社区内摆设了禁止停车的路标，将有80条街道被封，至少限制车辆通行。人们对教宗下榻这个优美的社区感受不同。
我认为这太不可思议了，我们和世界其他地方都需要乐观的态度。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所到之处都会做出令人赞叹的事情，我非常兴奋。
我不喜欢，我就住在这个街区，走路会很不方便。
问题是会造成交通拥挤、阻塞和不便呢。
我在这个社区居住了20年了，过去也有其他教宗来这里下榻，我没有问题。
看来大多数纽约人都非常兴奋，他们盼望在教宗访问纽约市能一睹他的风采。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纽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教皇已经在开始用英语发表演讲啊，稍后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教宗方济各本周五将在纽约主持万人的弥撒，纽约的中国城三家华人教会、天主教会都有代表参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教宗方济各将于24日至26日访问纽约，纽约华人天主教徒以欢欣鼓舞的心情准备迎接教宗的到来。
啊，我们很高兴的期待的，因为啊，我们呢、啊、做教友的教宗好像父亲一样了，啊，他来我们非常高兴。
星期五，教宗方济各将在纽约能容纳将近20000人的麦迪逊广场花园主持弥撒。
我们团体呢拿着9张票去见他，
所有的教友呢，都欢欣鼓舞的心情呢，欢迎教宗的来到。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坐落在纽约中国城的圣伯德教堂有着200多年的历史，它曾经是纽约枢机主教的驻地。现在虽在全面翻修，周末仍要进行3种语言5堂弥撒，其中包括中文。圣伯德教堂有2000多名华人教友，他们通过抽签产生了9名幸运儿去参加星期五傍晚教宗主持的弥撒。
因为在这么多人之间，我被我抽中了，而且我来教会的时间也不是非常的长，就是大家有都是好几年的，我1年多，所以
我现在很激动，因为能见到教宗是千载难逢的。
哇，我那天接到老爸的电话，我特别开心，我到处给我朋友讲，我说我抽中了，我要去见教宗，很开心。
因为教宗就是我们罗马天主教的领袖嘛。就是纽约这么多人里面，我们能成为一个幸运儿，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本来是想要到罗马才可以见到他本人嘛，然后我们在这里纽约有幸见到他，所以很高兴，
比较激动，就觉得自己运气很好嘛，天主保佑啊！就这么多名额，然后我是其中一个，所以说我很幸运。
石华中上个世纪80年代被派到这个教堂做神父。
所以这几年来呢，我们每年都有100-200年轻人受洗啊，所以变成现在啊，差不多年轻有1000多2000啊，他们啊每个星期都回来教堂啊，他们都改得非常好。
老教友于金山的伯父于斌是罗马教廷任命的南京教区总主教。上世纪40年代末曾是中共通缉的宗教战犯。于金山说，教宗方济各是世界上的摇滚明星教宗，走到哪里都受到近乎疯狂的欢迎。他访问古巴，在这个社会主义专制国家也引起了轰动。于金山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发现对他的欢迎和对教宗的欢迎有天壤之
别。我知道了，教宗跟那个奥巴马总统讲，他不要国宴，他希望呢奥巴马总统能把国宴的钱呢拿去救济这个贫苦的这个美国人民。我想这个是基本上的不同。教宗是一个宗教的领袖，他是一个精神上的领袖。习近平主席呢是一个地上王国的一个首领。所以不论在形式上我们中国政府目前如何限制天主教呢，但是你可限制一个人身上的自由，身体上的自由，但是你永远不能限制一个人心灵上的自由。
与此同时，在教宗访问纽约前夕，纽约的华人天主教徒星期二前往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抗议中共在浙江拆毁十字架，要求当局释放被抓捕的神职人员和律师。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问题方面，有关官员和专家说，预计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本周举行峰会的时候，讨论如何应对朝鲜近来的导弹和核威胁。习近平星期二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日程包括星期五，也就是明天应邀前往白宫。 在习近平和奥巴马即将举行会谈之际，朝鲜半岛局势因平壤试射远程火箭及进行核试验的威胁而趋紧张。朝鲜声称计划将一系列的卫星送入太空，并宣布已经启动其全部的核设施。美国官员说，华盛顿和北京都坚决致力于朝鲜半岛的去核化。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罗德斯说，北京显示出向平壤施压的更大意愿。很多专家认为，华盛顿和北京在朝鲜半岛去核化问题上目标一致，但是一些专家说，美中两国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问题上则存在分歧。另外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当地时间星期三，也就是昨天，造访了美国航空业巨头波音公司位于华盛顿州的埃弗雷特工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伙伴关系前景非常的光明。
中国政府和波音共同宣布，中方将向波音采购300架飞机，这对于波音公司在兰顿、在埃弗雷特以及在该地区乃至全球2000家产品供应商来说都是巨大的利好消息。习主席，谢谢你带来的这笔订单。
波音表示，这300架飞机包括250架载体飞机和50架宽体飞机，订单总额约为380亿美元。在这些飞机中，有一些是之前已经订购的。波音公司是在习近平造访波音公司埃弗雷特工厂时正式宣布这项巨额大单的。习近平在向波音公司的数百名工厂员工发表讲话时说，他非常乐见中国方面与波音达成的新协议。他表示，中国同波音的前景将更加广阔。
波音公司预测，未来20年，中国需要6000多架新飞机，总值啊，将达到8700多亿美元。当然，中国现在呢，也在致力于啊，发展自己的大型商飞。但是我相信，这对于国际航空器市场来讲，未来啊，中国将是一个巨大的商机。这一切将给包括波音在内的美国企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为双方开展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互利合作开辟新的空间。
波音公司总裁米伦伯格也肯定中国市场的前景。他说，波音的未来系于中国的未来。波音今年要交付的飞机中有1/4将提供给中国的航空公司。波音公司还在官方新闻稿中宣布，波音将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在中国建立一个负责737飞机最后阶段内装修和喷漆的工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抵达美国西海岸城市西雅图访问，受到了当地官员和企业界领袖的热烈欢迎，但同时也有一些人集会抗议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在西藏实施压制的政策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动等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抗议人群中有不少藏人组织成员，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的高压政策。
不幸的是，现在情况更糟糕了。习近平现在地位越来越稳固，他试图在中国根除腐败，但他是不是真的要根除腐败，还是他们在进行某种政治较量呢？不管怎样，他对西藏的压制更加严厉了。
习近平星期三访问波音公司、微软公司和一所高中时，可能还会遭遇到抗议人群。
我们希望在这次中美高科技这个高峰会议的时候，美国的大公司包括微软、苹果和其他的一些公司，Google 也包括，不能向中共做妥协。这种妥协会丧失中国民主和人权的进展的速度。
抗议者的诉求各不相同，有人带领人群高呼公平正义、西藏自由，有人要求平反六四，有人高举打倒一党专制的标语。人群中还可以看到一些法轮功修炼者的身影，主张台湾独立的人也打出了标语牌。 警方说，示威活动中没有出现暴力冲突，到第二天晚上没有任何人被逮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奥巴马政府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说，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最重要的会谈将是两人星期四在非白宫地点举行的工作晚餐，希望两位元首能够通过小型、非正式和长时间的密切接触，就两国战略目标坦诚地交换意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今年夏天才接任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一职不久的康达，星期二与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在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就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这个星期稍后将举行的峰会内容向媒体进行简报。康达说，这是奥巴马与习近平两人第五次面对面会谈，两位元首将就全球、区域和双边议题，包括气候变化、伊朗、阿富汗、朝核、南中国海、网络盗窃与人权等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希望扩大双方合作，缩小彼此分歧。他说，美中两国在全球事务上的合作，例如西部非洲对抗埃博拉疫情等议题，还有许多积极的亮点，希望这些积极面向不要被彼此的分歧所盖过。不过康达也提到，网络盗窃问题是一个奥巴马总统极为重视的问题，奥巴马已经表明可能会考虑一些选项，不过他无法预料这个问题是否能在此次会谈中有所进展。康达说，
President Obama has been quite candid and clear in his remarks。
奥巴马总统近来对这个问题的谈话一直都很坦白和明确，我们对中国在网络方面的某些活动有根本上的担忧，特别是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行为，为了有利于中国公司而窃取美国公司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这是我们不能接受而必须终止的行为，这将是两位领导人会讨论的主要议题。现在我很难说是否双方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进展，不过这当然会是一个主要的讨论议题。
康达还说，24号晚间，奥巴马与习近平的工作晚餐对这次峰会具有实质作用，希望两人在这个白宫以外的地方，能像在加州阳光庄园和北京银台夜话一样，不拘束地就美中两国在外交政策的战略目标及国内政策优先问题坦诚对话，进一步增加彼此的理解，并避免误解。即使真的无法解决问题，至少也能缩小双方的分歧。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也表示，正如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前一天预告元首峰会议题时所强调，美国将深入挖掘两国有问题的领域，并试图找出解决办法，不会去掩饰彼此的分歧或以别的议题做利益交换。他说，奥巴马是从促进美中两国长远利益目标来看待与习近平的会面，并非只为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而已。例如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其核心并非是谁在岛礁上填一堆沙子的问题，而是在国际事务上，无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都适用相同的国际规范和法则。拉塞尔说，
The principle that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freedom of overflight
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的原则并非是一个国家给予另一个国家的权利，它是所有国家原本就享有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必须得以尊重。仅仅是说我有权利这么做是不够的，像中国这么强大和重要的国家必须确保较小的邻国有能力行使与它相同的那些权利。
另外，对于奥巴马和习近平是否会讨论到香港和台湾议题，拉塞尔表示，美国关注香港情势，希望北京遵守对基本法的承诺。关于台湾，拉塞尔说，中国领导人在和美国的双边会谈中提到台湾议题是很正常的事，美国也总是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对于台湾人民将在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行使民主权利，美国会持续建议北京当局自我克制，以便维持信任和稳定。 与此同时，习近平22号在访美前夕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书面专访中，表达了对这次国事访问的期望。中国外交部官网说，习近平在专访中强调坚持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方向。习近平在专访中对美中之间关于南中国海及网络盗窃的问题表示，美中两国难免会有分歧存在，双方应该对这些分歧相互理解尊重，并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及重大关切，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必须加以管控，防止激化或升级，以免对两国关系造成干扰。他说，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在南沙部分岛礁的建设是为改善岛上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并提供相应国际公共产品服务，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外界不应该对此过度解读。习近平表示，他不认为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可以使全球治理结构向自己倾斜，美中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有广泛共同利益，应该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希望这次访美能够向国际社会发出美中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积极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访问了微软公司，同美中互联网界的大公司的主管见面，并且参观了一所中学，邀请百名中学访问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习近平一行来到了微软公司参观，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赠送给习近平一个用 3D 打印机打印的轮船模型。习近平同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亚马逊首席执行官贝佐斯等大公司主管见面，希望中美进一步推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非常高兴啊，能够和这个互联网界的中美双方的企业家们在这里见面啊。这个我也祝贺啊，这叫第八届中美互联网论坛啊取得成功。这个今天见到了这么多人。这个各位呢都是互联网界这个推动啊技术革命、行业变革的领军人物重量级人物见到你们啊感到非常的高兴，而且你们也影响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
习近平一行星期三下午参观了华盛顿州一所公立学校林肯高中，学校美式足球队员送给习近平一件印有习近平名字的球衣，还展示了美式足球的一点基本技法。习近平也给学生们带去了礼物、乒乓球和球桌、球具，并且邀请林肯高中100名学生明年访问中国，希望美国年轻一代把美中友好事业传承下去。
这个乒乓球啊，虽然小，比这个橄榄球要小得多了但是它对中美关系的意义是重大的。当时叫做小球带动大球转，这个大球指的是地球因为当时的中美关系从此得到了一个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重新交往的大门呢由小球给撞开了。所以我也希望呢我们两国的青少年通过传承这样的一种乒乓外交的精神，加强交流，增进友谊，继续为中美关系这次大厦添砖加瓦。
在习近平访问西雅图期间，抗议者如影随形。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对习近平美国之行的关注呢，也扩大到台湾。台湾外交部的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明确地向台湾表达了，在习奥会呢不会损害台湾的利益。台湾呢将密切关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相关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林永乐日前在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备询，他在回答奥习会美方的立场和态度时说， 美方给我方讯息非常明确，美方不会损害台湾的利益。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将在白宫举行首脑会晤，预计台湾问题将是两位领导人讨论的议题之一。林永乐说，美方事先已将这次奥习会告知台湾，并将在双方会谈结束后通报台湾，这是双方行之多年的惯例。他说，
美国基于这个三通道还有台湾关系法或者对我们台湾的跟大陆之间的关系的发展其实是非常的关注，那美方我想也非常的明确的表达，希望这个两岸的政客一方不要片面的去改变现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根本的利益还是这个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星期一在华盛顿表示，美国的对台政策不变，美国反对台海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目前台湾大选选情和民调都被认为大幅度领先的民主进步党主席2016年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上星期六在2015两岸关系与亚太区域和平国际研讨会上重申了他六月访美时的两岸政策。他说，我们两岸政策的重点就是维持现状，维持台海和平与两岸稳定与发展的现状。代表国民党参选2016年总统的候选人洪秀柱则坚持马英九政府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两岸政策。马英九认为他的两岸政策过去七年多来给两岸关系带来和平稳定与发展。另一方面，台湾外交部长林永乐还表示，在明年总统大选之前，台湾和其22个邦交国关系稳定。他说，在明年5月20号新总统就职之前，外交部将全力加强同友邦的关系。他表示，没有迹象显示北京在1月16号的台湾大选之前会挖角台湾的邦交国。他还表示，台湾和梵蒂冈的外交关系仍然很牢固，尽管有大陆媒体说梵蒂冈可能会断绝跟台湾的关系，跟北京建交。他说，梵蒂冈跟北京之间存在巨大分歧，尤其是在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上。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表示，近年来台美关系的互信加强，沟通管道多元而且通畅，双方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密切合作稳定，台湾将密切关注习近平访美的相关发展，同美方保持密切联系。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目前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他的行程和近期历代的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的情况有何异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综述。
习近平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正值两国关系紧张之际。媒体披露说，白宫曾经私下讨论是否要在习近平访问前对从事网络攻击的中国公司和个人实行制裁。为了落实习近平的行程，两个星期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兼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作为习近平的特使到华盛顿和美国高级官员举行一系列会谈。白宫随后表示，目前不会宣布制裁措施。专家指出，中国是一个注重形式和面子的国家，白宫决定顾全大局，以免影响双方长远关系。现在习近平的行程已定，我们来看看他和近期历届中国领导人访美行程有何异同。1979年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实际上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在大年初一启程访美，这是美中之间的破冰之旅。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给予邓小平破格接待，除了鸣放19响礼炮迎接之外，接待流程和全套国事访问无异。1997年10月，江泽民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历时8天，是中国国家主席访美行程最长的一次。江泽民的行程非同寻常，他是12年来第一位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特地安排他对美国展开全面访问，庆祝美中关系的新开端。2002年10月，江泽民对美国进行4天的正式工作访问，
在德克萨斯州克劳福德市，小布什总统的私人农场和小布什夫妇一道吃了烧烤。胡锦涛在2006年4月对美国进行了首次正式访问，但是美方拒绝将其称为国事访问。小布什总统只为胡锦涛安排了午餐，而不是晚宴。更让他尴尬的是，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欢迎仪式的时候状况频繁。美方司仪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误念成中华民国。仪式进行到一半时，一名持记者证进入白宫的法轮功女学员当场喊话，打断胡锦涛讲话，直到安全人员把他带出会场。一直到2011年1月，在奥巴马总统任内，胡锦涛才对美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终于享受到最高礼遇。习近平在2012年担任国家副主席时，作为既定接班人对美国进行了五天访问。他不仅会见了美国联邦和当地政府官员，还拜访了1985年在一次美中交流项目中他短暂借住过的房东，以树立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形象。2013年6月，奥巴马总统邀请刚刚上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加州阳光庄园会晤，目的是在非正式的气氛中增加相互理解。双方的会谈为一年多后美中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协议定下了基调。不过在网络安全和人权等问题上，两国仍然存在重大分歧。中国所处的独特地位非常明显，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一共邀请了来自八个国家的元首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是唯一的非民主体制国家。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在其他新闻方面，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的前几天，中国当局正式拘捕和扣押了一位来自美国休斯顿的女商人，她涉嫌间谍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罪。这位嫌疑人叫做桑迪·潘利吉斯，他经营一家推进美中商务往来的咨询公司。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
独自坐在家中，杰夫·吉利斯不知道何时再能见到他在2002年娶的那个女人。
My wife is not a spy.
我的妻子不是间谍，我的妻子不是小偷，她是无罪的。我的妻子是一位工作勤奋的商人，她多年来做的各种事情都是在促进中国和休斯顿的合作。
自从桑迪·潘·吉利斯六个月前在中国被拘留以来，杰夫只和他的姐妹们、他妻子的家人以及好友联系过，他希望美国官员能够通过谈判解救他的妻子。现在他公开要求奥巴马总统在周五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提起这个案件。虽然他已经聘请了律师，吉利斯说很难得到桑迪的消息和他的状况。
我只能通过美国在广州的领事馆进行沟通，他的家人、朋友甚至是律师都不能联系到他。
9月23日，桑迪发了一条信息给他的丈夫，部分内容是：这是一个政治案件，我希望你能游说交换政治犯，我知道这不简单。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唐纳，美方已经向中国政府提起这个案件。
我们很明显的正在密切关注这个案子。自从他被捕以来，我们去看过他六次了，并且高层也在各种时机向中国政府官员提起了这个案子。
桑迪·潘·吉利斯的被捕让休斯顿的越南裔和华裔社区非常震惊。尽管他有中国血统，但是在越南出生，并在40年前以难民的身份来到美国。这些年来，这里很多商家都和中国公司建立了关系，但是桑迪的被捕让一些人感到不安。
I have heard of many local Chinese.
我听说，自从桑迪被捕，当地一些华人因为害怕也不回国了。
吉利斯说，他害怕如果妻子几周内不能获得自由，他可能数年甚至永远都见不到他了。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的反腐当局说，在美国方面的密切配合之下，潜逃14年之久的邝婉芳 9月24日被美方递解出境之后，由中国的警方人员租用包机押解到福州市的长乐机场。邝婉芳，女，1967年生，广东开平人，曾经在美国规划入籍。中国称她是贪污贿赂嫌疑犯。在此之前，美国方面首次向中国遣返了被控类似罪名的杨进军。《华尔街日报》说，这是中美两国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执法部门间的又一次合作。报道援引美国驻华使馆的话说，移交邝婉芳依据的是移民程序。不过美国移民当局尚未立即就此案发表评论，另外邝雅芳是否有辩护律师目前也不得而知。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早些时候在接受美联社专访的时候说，他在2010年后再度被捕和关押之后，遭到了被电棍击脸的酷刑，并且被单独囚禁在不通风的囚室内长达3年。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采访中，高志胜表示，尽管他要经过这些苦难，被迫与家人分离，但是他永远不会离开中国。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2014年8月7日获释出狱，但是仍然被软禁在家中，无法自由行动。他的妻子耿和早些时候在华盛顿全美记者俱乐部的记者会上说，高志胜刚回到家的时候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但是现在高志胜再次发声，他在接受美联社的一次独家的面对面采访中说，每次我们从监狱里活着出来，对我们的对手来说都是一次失败。美联社说，高志胜在今年早些时候接受了独家专访，但是要求采访内容要几个月以后，等到他完成了两本书的手稿，并将手稿安全送到海外父子之时才能公布。高志胜说，他在2010年4月再度被拘押之后，受到了更多的酷刑，包括电棍击脸。他说，在2011年12月，他被秘密审判，也是在那个时候，中国政府首次承认关押高志胜。他还对美联社说，被转移到新疆的一个监狱之后，他不再遭受肉体上的长时间折磨，但是他被关在一个没有窗户、不通风的8平米的房间里。当局还在他的囚室安装了一个高音喇叭，向他宣传社会主义价值观长达68周之久。高志胜说，他希望与现在住在美国的妻子与儿女团聚，但是他认为他必须留在中国。他说，留在中国是上帝赋予他的使命。高志胜的妻子耿和原定于23日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与副国务卿会面，但是高志胜获悉之后立即表示反对与制止。他在给妻子的紧急制止文字中说，美国政治人物与中共高层交好，这样的会面不会有什么作用。耿和已经取消了华盛顿之行。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位于首都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星期二出现了醒目的大条幅，以显明但是强硬的语言敦促中国政府要正视人权、自由与民主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和李宝的现场报道。
新闻博物馆门前，工作人员们正忙碌着把6个大条幅挂到正门墙上，引得路人驻足观看。这些条幅吸引眼球的原因不仅仅是超大的规模，更因为上面赫然出现的中国汉字，仿佛是博物馆在大声呼喊自由万岁、民主万岁、释放中国人权捍卫者。新闻博物馆临近美国国会和白宫，以其丰富的馆藏和互动展示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参观。每天博物馆门前的橱窗内都会展示来自全球各国和美国各地的报纸头版。本周部分橱窗的内容变了，海报上列举了中国被捕的人权律师、记者和活动人士的介绍。吉恩·波利辛斯基是新闻博物馆的首席运营官。
我们是要利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教宗来访，使国际上对华盛顿空前关注的机会，来显示我们在这个人口最多也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的国家支持新闻自由、人权、宗教自由。
无偿为中国人权提供法律服务的伯顿·怀兹认为，美国各界对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存在自我审查的现象，为了经济等其他利益而对严重的人权问题避而不谈。
如果我们不能更强硬、更公开的发声，那将使美国有愧于自称人权卫士，还会严重削弱我们努力让其他国家尊重人权的公信力。
这些都是新闻博物馆举行的为期一周的自由周活动的一部分。各方专家们将聚集在博物馆，就宗教迫害、记者入狱等问题进行讨论。这其中很重要的议题之一就是中国的人权问题。美国之音海伦、李宝，华盛顿报道。
对华援助协会9月23日邀请多个宗教权益组织代表在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讨论中国各地面临的宗教迫害，呼吁奥巴马政府和国会能够在宗教自由等人权问题上向习近平施加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对华援助协会9月23号邀请多个宗教权益组织代表在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讨论中国各地面临的各种宗教迫害，并希望借助全球目光都集中在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之际，用国际舆论来推动习近平改善宗教自由等人权问题。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在会上说，在习近平治下，新疆维吾尔人面临着日渐增多的打压、有系统的宗教迫害以及人权不断遭到侵犯。我想要告诉习近平主席，是时候做出重大政治改革了，因为在他的政权之下，无论是中国人民、维吾尔人还是其他人，没有人过得快乐，事情越来越糟糕。所以习近平必须意识到，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现在就是进行历史性变革的历史性时刻。对华援助协会副主席克乃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习近平执政近三年来，中国人权状况创下了过去十年来最差的记录。华人牧师郭宝胜说，习近平上台后，有些行为已经倒退到毛泽东时代，不如江泽民或者胡锦涛。自去年开始，中国浙江省掀起一股拆十字架的风暴，今年风暴升级，浙江省估计有至少1500座教堂的十字架被强拆。郭宝胜说，中国政府的做法严重伤害了全体基督徒的情感。
我们希望奥巴马呢能够在奥席会上能够敦促习近平尊重信仰自由这个价值观，尊重美国的文化，也尊重美国基督徒的信仰的情感。尤其他强拆十字架不仅侮辱中国基督徒的信仰情感，也侮辱美国基督徒的信仰情感，更加侮辱全世界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的信仰情感。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主席布琼次仁也表示，近年来，中国对西藏佛教信仰的管控越来越严格，政府的做法和以往试图摧毁佛教文化的做法不同，而是增加对生活习惯的管控，甚至蔓延到对精神思想的管控。布琼次仁说，随着达赖喇嘛年纪越来越大，中国政府有计划以官方指派的方式决定下一个精神领袖，进而达到控制西藏的目的。
中国当局以为指派一个他们的人做下一个达赖喇嘛就能控制西藏人民。不幸的是，中国政府还没有意识到，过去50年的岁月里，中国政府没有赢得西藏人民的民心，因此他们无法透过强迫西藏人接受下一个他们指定的达赖喇嘛来获得西藏人的民心。中国政府必须真正理解西藏人所在乎的事情，才能赢得民心。
习近平即将在24号下午抵达华盛顿与奥巴马进行会面，宗教团体希望借此机会共同呼吁习近平停止压制宗教自由，并且无条件释放宗教自由犯和政治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新疆将从9月25日，也就是明天开始举行各种活动，庆祝自治区成立60周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新疆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的历史见证的白皮书。新疆自治区的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在会上称，今天的新疆是经济社会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之一，然而新疆的暴力事件以及宗教民族矛盾 仍然引发与会记者的高度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眼中的新疆是一个稳定、团结、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天堂。
保护和尊重宗教信仰，信教和不信教公民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新疆各宗教及这个宗教迎来了，可以说迎来了和谐共处的新的历史阶段。
不过，新疆地区时有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仍然提醒人们，这里暗流汹涌，暴恐事件活跃多发，宗教、文化和民族问题，以及南疆北疆地区差距、贫富差距，仍然是新疆面临的挑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肖开提一鸣在9月24号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有关新疆自治区政府禁止党员干部和教师学生信仰宗教、禁止少数民族穿蒙面罩袍、留大胡须，这是否干涉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肖开提一鸣称，蒙面罩袍是极端分子的服装，只有落后民族才穿这种只能露出两个眼睛的服装。
蒙面罩袍它既不是我们少数民族的维吾尔族的服装，也不是我们的这个穆斯林的或者是其他的阿拉伯国家的服装，它是低低道道的一个极端的服饰，而且它是被利用啊，它是被利用。穿这个服饰的背后啊，多少都有利用，而且穿这个服装的背后的的确确，而且多少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而且甚至于这个吉利巴女人的吉利巴服男人穿拐卖小孩的问题等等之类，就是说把自己伪装，通过吉利巴服以后看不出他自己的蒙面。我觉得作为一个民族，而且整个的两个眼睛也怎么可全部蒙上以后呢，我觉得这个民族，我觉得将来他这样下去以后，我觉得这个民族他的的确确它是一个落后的。
政府坚决反对少数民族穿什么服装、留什么胡须的做法，说明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仍然需要检讨和审视。伦敦金融时报援引暨南大学教授姚新勇的文章说，维吾尔人是有信仰而且家族关系紧密的民族，所以他们更富于团结和反抗性。而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宣传教育、执法检查、办理有关事项时，方式方法简单粗暴，也会让少数民族的同胞自尊心深受伤害。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先是唐纳德·川普，现在是本森，他们对美国的穆斯林的立场都遭到了批评。这两位领先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赢得了对穆斯林信徒持怀疑态度的选民的支持。他们担心穆斯林可能会保护恐怖分子。卡森周日表示，他不主张让一名穆斯林领导美国。他是川普为纠正一名支持者对穆斯林的羞辱之后发表这种电视讲话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周二在俄亥俄州的竞选活动上，退休外科医生卡森回应了外界对他不希望穆斯林入住白宫的言论的大量批评。
I don't want us to be a theocracy。
我不想我们成为一个神权政体，但我们的宪法和传统是基于犹太和基督教的，这也是事实。
卡森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说如果胜选，他会尊重所有其他宗教。但是美国的穆斯林民众非常愤怒，一些人说卡森应该退出总统竞选。
50年前在这个国家，有人说非裔美国人不适合当总统，由于民权领袖的抗争，他们其中有一些人是穆斯林。我们今天有了一位非裔美国总统。
其他美国人也指责卡森的立场。
卡森应该明白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的社会， 在美国这样的多元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竞选总统，不管你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不管你是来自联合卫理公会、浸信会、信仰犹太教还是穆斯林。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是第一批指出美国宪法规定宗教信仰不是担任公职的条件的人之一，但卡森的谈话在共和党参选人当中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我们看到很多参选人为争取政治支持而支持带有冒犯性的观点。
几个月前公布的盖洛普民调结果显示，大部分美国人愿意投票给有任何宗教信仰或没有宗教信仰的合格候选人。60%的人说他们可以投票给一名合格的穆斯林。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自称是基督徒的美国人正在减少，可是一些基督教会却正在扩大。这些教会并不一定附属于任何一个主要的教会，相反，他们和其他教会结成网络。有关的研究人员说，这些教会正在吸收会员，尤其是年轻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花园教会这样的星期天弥撒给尼克和凡妮莎马瑟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
我对花园教会的第一印象是乐观，充满活力和亲密无间。
我从小是天主教徒，花园教会和我以前去过的教会很不一样，可是我立刻就喜欢上这里，很有归属感。
花园教会的牧师达伦·罗瓦佐因说，虽然这个教会不属于任何一个教派，可是却通过他所说的网络和其他教会联系起来。
虽然我们生活在不同地区，可是我们有共同的 DNA 和价值观，属于同一个上帝。我们是否有可能以某种形式成立一个正式网络呢？那是我们的梦想。我们梦想分享资源、友谊和最好的教会活动。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宗教和公民文化中心的理查德·弗罗利说，网络中的一些教会也开始成立新的独立教会。
这些教会热衷于成为一个地方性机构，就像花园教会一样，在组织结构上相对的没有太多机会。
弗罗利说，很多这种非传统型教会对20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很有吸引力。
一些基督徒，尤其是年轻人，对父母或者祖父母遗传下来的一些组织形式不满。不过他们并不要抛弃一切，他们不想放弃他们的信仰，不想放弃聚会。
有人说，新世纪的年轻人正在离开教会。可是我们教会的领导人恰恰是新世纪的年轻人。
花园教会这样的教会注重社区。弗罗利说，他们努力给当地带来社会变革。
我们要如何改进当地的学校？能为社区做些什么来增加当地人的就业机会呢？
罗瓦佐因说，在融入社区的同时，不受任何教派的束缚，自由地从基督教不同信仰中吸取养分，更好地为社区服务。美国之音李爱玲长滩报道。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好，各位听众，这 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易华，我是申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沙特官员说，星期四在圣城麦加外面发生踩踏事件。参加年度麦加朝觐的人当中，至少有717人死亡，还有805人受伤。踩踏事件发生在麦加以东几公里的米纳，朝觐者在那里参加石基恶魔仪式，这是麦加朝觐的最后一项活动，之后人们将庆祝古尔邦节。沙特民防部门主管在推特上报告伤亡人数，并发布照片显示救援人员正在用担架将伤员抬上救护车。过去25年里，麦加朝觐期间发生过多起致命踩踏事件，每个身体健康的穆斯林一生中必须参加一次麦加朝觐，因此每年都有大批人前往沙特参加这个为期五天的活动，今年的朝觐者有大约200万之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抵达华盛顿，同奥巴马总统就网络袭击、人权以及经济等众多棘手问题举行会谈。他访美的最初两天主要强调两国合作的重要性。星期三，习近平和包括亚马逊、苹果、微软以及脸书在内的美国最大科技公司的高管会面。习近平向他们保证，他致力于改善知识产权维护和在中国经商的外国公司提供便利。波音公司和习近平借此机会宣布，中国公司同意购买300架波音飞机，包括250架单通道737客机和50架宽体客机，总价值达380亿美元。该协议还要求波音在中国开设组装厂。美国工商界领袖寻求习近平亲自向他们保证，他们的公司如果在中国经商，将受到公平的待遇。而且北京也会收敛窃取，据称导致美国公司蒙受巨额损失的大规模窃取网络商业秘密的行为。奥巴马总统表示，他正在就网络袭击问题考虑对中国实施制裁，他誓言会把网络犯罪作为他跟习近平会谈时的首要议题。两位领导人星期四晚上将共进私人晚宴，星期五白宫将举行正式欢迎仪式。当天晚些时候，在白宫早坪上举行盛大国宴，这通常是给予美国的重要盟国和合作伙伴的殊荣。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在柏林的一个会议上告诉本国16个州的州长，欧洲就收纳12万难民的配额计划而达成的协议是团结的象征，但这只是第一步，欧洲离需要达到的应对程度还相差甚远。他说，叙利亚的暴力导致如此多的人流离失所，这个问题只有在美国、俄罗斯和中东国家的协助下才能解决。星期三，欧盟领导人同意向国际救援机构提供11亿美元，用于帮助在邻国难民营中栖身的难民们。目前，欧盟面临着巨大的移民危机。美国最新一项民调显示，亿万富翁川普在众多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中依旧占据领先地位，前国务卿克林顿则领跑民主党参选人。在昆尼皮亚克大学星期四公布的民调结果中，口无遮拦的川普获得 25% 受访者共和党选民的支持，前神经外科医生卡森支持率是 17%， 前惠普公司主管菲奥利娜为 12%。民主党方面，克林顿的支持率是43%，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支持率是25%。
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